谢主。啊，我们都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吗？啊，劳动日，劳工日或者劳动日都可以说哈 ，Labor Day。好，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放假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去度假去了，因为可是开学之前的最后一天的，所以很多人都出去走。很好，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从下礼拜开始，我们的学校大部分的学校开学了，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而且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工作祷告。弟兄姐妹，这个劳工节的意思是什么？劳工节的意思，这是在基督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休息一下，对，但是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劳动是什么呢？是神圣的。我们以前老的传统就是你去做工，那个叫做苦工啊，那是什么低级的人做的，而我们就以为高高在上的人是什么呢？是比较高级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怎么样？唯有读书高，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考功名。然后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你爬得越高越好。那最高是谁呢？是皇帝，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奴隶。弟兄姊妹，这种观念是中国古代的那种帝王的思想，但是请你记得，当你回到圣经的真理的时候，那种想法跟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完全在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劳动是神圣的。而且耶稣讲过一句最美最重要的话，就是呢，你能够服务人，那是你的荣耀。所以孙中山先生啊，很有意思，他有耶稣基督这种观念，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所以你能够，因为你如果服你能够服务一万人，哇，好。你如果能够服务一百人也不错，最少你可以服务你自己，不要成为别人的累赘。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圣经的观念，这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特别要跟我们讲说，那个劳动节、劳工节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让我们尊重可以服侍人的人。请问我们有多少人为那一些每个礼拜帮我们拿垃圾走的人跟他们说谢谢？我们有多少时候在路上看到有一些人在帮我们捡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我们看不起他，就可以说，哎，这个捡垃圾的。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说，我们尊重所有的生命，尊重所有的工作，因为每一件工作都是神圣的，只要那是跟神配合，要把这个创造的世界造得更好，那就是祝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华人有一个观念，从以前古代到现在，我们比较难拿走的，那个这个土工人，那个工人是做劳动的，那不算什么。我们高级的是什么？穿西装，然后啊，你有没有看到美国现在最糟糕的是什么呢？穿西装的坐在办公室里面的，在搞国，把国家要搞惨的。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哈，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一些靠着劳动很忠心的在做的人，会坐在什么呢？比那一些坐在高位上呼天唤地的那些人更高级，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明天是劳动节，也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劳工节哈，让我们尊重所有每一个人，让我们不要有那种传统的观念，说什么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会读书是好了，我不是说那个不好，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宝贝， 所以让我们彼此尊重，那是最美最大的祝福。好，我今天呢要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今天我们要讲八福的第八福，第八福。所以我们慢一点读圣经啊，等一下慢一点翻。我们先来祷告可以吗？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要感谢你，因为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你。主，在外面还有千百万的人不认识你，我没想到我们自己华人当中信耶稣的人并不是很多。主，我们愿意把这个福音也同样传给他们，因为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当我们懂圣经的真理，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观念会焕然一新。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日日更新，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年纪越大，身体好像越来越糟糕，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身体越来越糟糕的时候，我们灵性越来越活泼的时候，我们里面带着喜乐，带着盼望，带着从上头来的祝福，那是没有经历的人所没有办法知道的。主，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愿意带着一颗敬虔的心，敬畏主的灵，在你面前借着敬拜，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借着听讲道，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蒙恩，也让讲的跟听的都一同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再次回想我们自己，在过去这个礼拜我们有没有讲错话，我们有没有错误的观念，有没有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梦，或者不对的、肮脏的、污秽的。主，或许人不知道，但是你都知道。所以我们也愿意到你的圣宝座前来说，主啊，我们把这一些全部仰望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没有办法遁逃，我们在你面前没有办法隐藏，因为你什么都知道。因此容许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说，主，我们愿意在主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求你的光照我们，把我们心中的黑暗，把我们思想里面不好的、肮脏的、污秽的，主啊，我们求你就把我们拿走，让我们再一次因着在你的爱里面，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光照，能够除去那些不好的东西，让我们的身心灵不被搅扰。主，求你就带领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厚厚遮盖，涂抹洁净，让我们在主你的爱，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重新得力，蒙恩得祝福。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成为蒙主祝福 的敬拜。主啊，请你跟我们同在，愿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也求主差派你的天使天君就在我们的周围做护卫、做保护、做带领的工作。荣耀归给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我们现在来一起来读圣经，那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的一个，请我们一起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照常要来读那个耶稣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求主帮助让我们再一次把这段圣经读懂，它非常好。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开始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人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先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非常好的一段圣经。当我们在念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第五章的第一节很有意思。这里说什么呢？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很有意思哈，中文这里翻得很好，就是希腊文里面就这样写，说开口教训他们。那你知道有一本新有一本圣经的翻译哈，NIV 就什么呢？那个在翻译的人说，开口教训人怎么那么啰嗦呢？耶稣教训人就是开口嘛，不是吗？所以呢，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就把那个开口改掉了，就说什么呢？耶稣看到他们，他就教训他们，把那个开口拿掉了。我的一位很出名的老师哈，他是 NIV 跟 NRSV 的那个主要的翻译的总主编，他在讲课的时候讲过这一句话。那录音就叫做 Bruce Metzger， 一个非常近前而且非常出名的新约的教授学者，他说那个 NIV 把它翻译那个开口拿掉是一件很糟糕的错误失误。为什么呢？你有没有看到圣经这里特别讲两句话好像重复，开口教训，那是什么意思？请你记得，整个创造，整个宇宙的创造，最初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是什么呢？耶和华说有什么就有什么。换一句话说，他的开口是权柄，而且呢，教训是什么呢？是真理的彰显。所以这两件事情，为什么他要重复？因为在表现神，他一开口所讲出来的就是真理跟教训。哇，我听着就很有意思。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如果好好去研究每一个字的时候，每一个词都有它的意义，没有多没有少，刚刚好在表达非常正确的观念。所以我看到中文的翻译很好，他说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而耶稣开口教训他们的时候，最初讲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八种福气。而这八种福气呢，我们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过，这八种福气呢跟世界上所说的福气完全不一样。世界上所说的福气是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华人最重要的说世界上有三种福气是什么呢？福禄寿，有没有？福是什么呢？哇，幸福。什么呢？什么都好。那禄是什么呢？当官。那寿是什么呢？长寿。哇，我们很多人在抢的，在追求的就是这个。但是很有趣的一点，你看耶稣在这里讲这八福，是把我们的三观完全颠覆掉。世界上看不起的，耶稣把它当作宝贝在我们面前教导。第一个是什么呢？ 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是什么呢？英文翻得很好， poor spirit， 就心里贫穷的人。请问你如果是心里很贫穷，你会让人家知道吗？哎呦，最好不要人家知道，不是让人家很，所以我们出去至少要穿得体面一点，对不对？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当你知道你心里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想追求，而且那个追求是什么？追求真理的心。所以呢，当你心里觉得你很贫穷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什么呢？你就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第二个，请问有多少人愿意哀哭？哭哭啼啼的我们都不要，对不对？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是什么意思？我心曾经为某件事情非常难过，我盼望能够被改变，我知道如果我有做错了，特别是我犯罪的时候，我不能够硬着心，我在神的面前表达我的哀痛，表达我的痛悔，表达我的不对，我们就必得安慰，就必得赦免。然后第三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温柔，你在这个世界你太温柔，你就把你掐死。这是世界的教导。我们要什么？英语叫 tough， 我们刚强，纵使软弱也要装得很刚强的样子，不然的话人家就把你踩在你的头上。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地土是什么？就是地，这个土地，这个土地就是让你可以站起来的地方，因为你是温柔的人，你不是强悍的人，你聚这个地方为聚山为王，不是，因为你有这个地方，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那种观念跟我们普通人的思想完全的不一样。然后再来呢，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我们都会饥饿，我们都会口渴，但是你饥渴是什么东西？是食物吗？是权柄吗？是好名声吗？是地位吗？是金钱吗？是好的位置吗？你如果追求那些，可以，你可以得到，但是每一次当你得到有一些以后呢，你会一下子就不满足了，你还想再望多一点。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你饥渴慕义，你对真理、对公义认真的追求，你希望那些东西充满你的时候呢？耶稣说什么呢？你是有福了，因为你会得到满足。当一个人在义的上面，在真理上面，他是一个满足的人，他无论走到哪里，他没有惧怕，他永远就站在最高点上面。因为他看所有事情跟别人所想的都不一样，那是一种祝福。然后再来呢，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有的人说，奇怪，有人可以祷告说听到神的声音，有人祷告说马上知道上帝跟他讲什么。那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先知，在新约里面有很多使徒，他们可以看到异象，胡扯。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是真的。特别，当你的心很清净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神。不是神不让你看见，是你的眼睛看不到。今天你看到太阳了没有？有。为什么呢？因为在你跟太阳之间没有拦阻。有时候你看不到太阳，请问太阳出来了没有？太阳出来了，只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的云层把我们遮住而已。太阳经常从来没有停过，它该出来就出来。并不是上帝不让我们看见，而是我们的心目被东西挟制的时候，你就看不见那个荣耀的光。 当我们的心被世界上的私欲，被世界上的邪恶遮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看不见神的时候，我们说神在哪里？当我们的心是意念的时候，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其他事情都看不见。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然后第九节，就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怎么样？天国是他们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很喜欢制造战争，有很多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满足自己想要得着的，不尽就是不择手段，这种人他们生活一定很痛苦，因为得不着，心里面就想要得着，那位置越高就跌得越厉害。所以这种人呢，他们呢不一定会使人和睦，他们常常就怎么样呢？他们常常会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以为他们叫做蒙福。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把人类的罪除去，然后把人带来跟阿爸父神和好，让我们能够回复最初神创造我们的样式。弟兄姊妹，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常常说，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对不对？很多人说，是啊，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有一首诗歌，美国人写的一首诗歌，就是什么呢？就是在 COVID-19 以后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是人的想法，圣经不这样讲。我们所有的人跟神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有人讲说，我不信你的耶稣，耶稣能够对我怎么样？我不信耶稣，耶稣难道把我抓去吗？我不信耶稣，耶稣就下我地狱吗？那是什么耶稣？人在这样责备。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我们不认识耶稣，但是耶稣认识我们。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所有的人，不管谁，还有不管什么东西，我们跟那一位神总是有一个关系。那个关系，第一层关系是什么呢？是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请我们记得，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那是第一层。所以纵使你说我否认神，我不相信他，没有关系，你还是他创造的。所以不管你怎么样，他对你就是有主权，因为你是他造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跟创造者有那个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那这层关系很薄弱哦，为什么呢？创造者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他的绝对的主权，他要把你丢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我常常讲说，如果这个是我的杯子，我这个杯子我拿来喝水，可以不可以？可以。我可以不可以把它当作尿壶来用？可以。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杯子不好了，我就把它丢掉，丢到厕所里面，或者丢到垃圾桶里面，甚至把它打碎，可以不可以？可以，因为那是我的。如果创造者对我们这些被造者，他有那种绝对的主权，但是第二层关系就不一样。他来了，耶稣来了，他要什么？他要让我们认识那位阿爸父神。但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以后，我们可以成为创造者的谁呢？的儿女。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就不一般了。所以耶稣说，神的儿子来了，要叫人跟阿爸父神和好。而且神的儿子有这个权柄，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权柄给我们。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凡是接待他的人，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很重要的工作。因此神也要我们，耶稣也要我们怎么样，学习他的样子，当我们可以让人跟神和好，让人跟人和好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耶稣所做的，我们就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最美的祝福。然后今天我们最后要谈的第八福，第八福很有意思，说第八福就是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姊妹，我稍微要先解释一下，说为义受逼迫，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意义。什么叫是义？那第二个逼迫是什么？然后最后说什么呢？天国是他们的。那个天国是指什么意思？请我们记得这个义哈，这个义，请我们记得这个义跟我们华人观念里面的义有一点不太一样。你们很多人大概看过《水浒传》吧？水浒传一共有108条好汉，对不对？那他们聚集在梁山伯，对不对？那梁山伯里面那个有一个很大的厅，那个厅叫什么名字？叫做聚义堂，对不对？那些都是什么呢？哇，打抱不平，而且呢我跟官府杠起来，而且呢就杀那个罪人等等，然后呢就是为义，那个是为什么呢？为朋友两肋插刀都可以的，那叫做义。那是我们华人的观念，是不是？请我们记得，圣经里的义并不是那个意思。圣经里的义是真理。圣经里的义是什么呢？是公义。而且中国人的老祖宗写的字，这个义，请你记得我现在讲这个义的写法，不是简体字，是正体字。我们古老的传统的义怎么写？你们记不记得？你们叫什么啊？上面一只羊，下面一只我，一个我。而我再跟你们解释一下，那个我怎么我们大家都会写吧？你看那个我，中国人的造字很厉害哦。那个我是什么呢？左边是提手旁，是提手旁哈。那右边是什么呢？戈，戈是什么？刀。我拿着刀，你谁想跟我干什么呢？我先防卫我自己。那个我在中国的意思就是什么？我就是要保护我自己的，就是谁来我就可以跟他干的那个。华人写这个造字哈，在告诉我们那个我本身就是什么呢？不但防卫心很强，而且其实是自私的呢，就看我自己。所以这个我在华人的观念里面不是好东西的。但是很有趣，这个我上面有一只羊把我盖住，我变成义。那个跟基督信仰所说的话非常非常的接近。我这个人是什么？我这个人基本上是罪人，我这个人基本上在神的面前是不能够被接受的。你看看我们看起来都很好，对不对？看起来也帅，看起来也穿得漂亮，衣服都很美，对不对？但是我的心怎么样？请问你嫉妒过人没有？请问你怨恨过人没有？请问你心里面有没有不好的意念有没有？你的心里面有没有那种邪恶的思想有没有？ 如果没有人，如果说我都很好，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最完美的人，我们就给你站起来给你拍手，不可能。但是为什么我们华人的老祖宗在发明这个字的时候，把一只羊放在我的上面，让我可以成为一个艺人？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老祖宗所发明的这个字跟基督信仰在所说的很像？而且你如果看我们常常说好样的，那个样子的样，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样子的样？左边是一个木，上面又是一个羊，那下面是一个永远的永，三个字合起来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有没有基督信仰的意义在里面？你发现中国的老祖宗很深的很深的有那种很早很早基督的信仰在里面。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字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们的老祖宗不是不好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跟基督信仰非常非常像。所以请问中国人在官场上，在很多地方讲不讲公正？讲。讲不讲正义？讲。讲不讲无私？讲。但是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是不是？我们有那个观念，但是做不到。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什么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古代，什么叫做忠臣？什么叫做奸臣？我们从小看很多的连续剧，还有看那个古代的那个戏曲的表演，都在讲什么呢？忠跟奸有没有？那个忠跟奸，特别是大臣当中，忠臣跟奸臣，就是从什么地方去区分？公正或者公义没有。而最厉害的就是皇帝拣选有一些叫做谏臣，有的谏臣敢在神的面前纵是用我的生命，他也敢讲真话，那个叫做忠臣。那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叫什么呢？为义受逼迫。有多少忠臣就宁愿被杀？而如果任何的皇帝愿意接纳忠臣的建议，我们称那个是什么？是好皇帝，是不是？你们记不记得在唐朝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忠臣，就是谁呢？叫做魏征。他是谁的大臣呢？唐太宗李世民的忠臣。其实李世民这个人真的厉害了，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罪恶感，是他亲自杀掉他的哥哥跟弟弟才能够上位的。但是因为这个样子，他心里面的愧疚，他能够悦纳他的谏臣魏征。而魏征最初不是他的臣的，魏征是谁的？是他的哥哥的。结果呢，他把他哥哥杀掉以后，他把这个臣很好，他就纳过来。而魏征也真的敢在他的面前讲话，那个忠臣真的是。有一次魏征呢，看到李世民手里在玩着一只画眉鸟，非常漂亮，哇，他很高兴。结果他进来的时候，怕这个谏臣又你又在玩，你上国王又在玩什么？结果他把它放在口袋里面，然后呢，放在口袋里面就是不要让魏征看见。那魏征已经看见了，所以呢，那只鸟呢，要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又不好，拿出来也不好。然后又看到就又不好，结果呢，他就放在他的手心里面，然后就 放在裤袋里面。然后魏征看到就故意跟李世民讲话，而讲了好久，到最后没有办法。那讲了一二十分钟以后呢，那个魏征走了，那个李世民出来，那只鸟已经被他掐死了。你知道，如果有一个君王愿意听他的下面的人这样给他，那叫做忠臣，那叫什么呢？那叫做义。所以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中国人讲这个义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说是你说什么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好，再来一点，在基督信仰里面那个义是指什么呢？不是只有指公义而已，那个义是代表真理。请我们记得，那个义不是只有正直的意思而已，那个义是代表真理。你如果讲真理，你愿意为真理而活，你愿意活出真理，耶稣说天国是你的。然后第三个很有意思哦，第三个不是公义而已，不是真理而已。你如果继续读下去，在第十一节说什么呢？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逼迫他们。耶稣又加了一句，我就是真理的本身，而为我的缘故受逼迫的，你们不但得到天国，而且要得到很大的奖赏。这弟兄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义，从圣经的真理上面有三个重要的表达。第一个是公义，第二个是真理，第三个耶稣基督本身。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请问你为耶稣的缘故，你敢讲真理吗？你知道，如果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我们说基督徒哇，感谢主，站起来很荣耀，对不对？如果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基督徒，然后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们当中有一个基督徒站起来，你敢吗？特别在被逼迫的国家里面，你敢站起来吗？这就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够真正为耶稣站起来？我在当兵的时候就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当兵的时候，台湾基督徒不是很多了。但是呢，久了人家就会发现你是不是基督徒。而你真的是基督徒，不管在什么场合下，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我当兵的时候20岁，那我刚入部队，新兵训练完又进入部队里面。到部队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在等我们的那一师，我们那师呢刚好换防，从金门要调回台湾，所以还有一个礼拜，所以我们就在一个新兵营里面等候。那在那边等候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人呢都要轮流去站卫兵。有一天要站卫兵的时候，在站卫兵的时候是站6点到8点的卫兵。结果呢，我6点要接岗，就是5点50我就要去接岗，我穿好军装然后去，结果去找不到人，奇怪，这个人跑到哪里去了。 结果六点钟所有的人都起床集合在那个前庭啊，那个连长在点名，然后就紧张的跑过去报告连长，说什么事？我要去接卫兵，那个卫兵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连长说怎么有这回事？然后连长下令说都去找，所以我们100多人就去找。结果我跑到我们的宿舍的后面了，就是我站岗那个地方，我再去下面是伞兵坑，我站上去说哇在这里，我大叫，结果大家就冲过来。那一个人在我之前站卫兵的那一个人，因为我们是真枪实弹哦，他呢拿着卡宾枪还有子弹，他为了不要吵人家哈，他就蹲在那个什么呢，蹲在那个伞兵坑里面，然后手按着里面装了一个炸弹，后面装了一个子弹，然后枪抵着这里就打下去，嘣一声就死掉，他死在里面。哇、wow, 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我说在这里在这里，哇连长吓坏了，我赶快去叫那个叫卫生官来要检查。结果呢那个卫生官来了以后，我刚好站在旁边，卫生官你把他拖上来，我说好倒霉有站在这里，把这个死人拖上来，然后那个卫生官你把他衣服拿起来，我要检查他的身体。我说哎呀不碰死人这好糟糕。所以呢那天我就吃不下饭。然后呢到那个晚上，因为这个人是睡在我旁边的，晚上就半夜醒来我看看有没有这个人在那里、啊、有一种怕。然后呢很有意思，过了2天以后，一个睡在我跟旁边那另外一个人，我就问他说诶你怕不怕，他说怕什么，他说你会不会感觉他晚上会回来躺在我们旁边的，他说不会啊，我从来不会怕。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不会怕，他跟我讲一句，他说我是基督徒。我吓了一跳说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那你怎么不怕啊，我怕的这个样子。不是诶怎么差那么多，弟兄姊妹还有意思哈。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怕，我说哎呀我那一天的第一个发现他死掉了，然后把他拉上来又把他衣服解开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手里赶快去洗哦。他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他说你知不知道结束以后呢，那个医官检查结束以后，我把他抱起来，抱到那个澡堂里面去帮他洗澡啊。我说哇哦。然后他说我还帮他换衣服，换衣服以后呢，我把他的尸体买了棺材以后呢，把他放在棺材里面，都我做。然后呢我开着吉普车齁、啊、把他的棺材跟尸体送回去他家。我说哇你比我厉害啊。那我问他说你怎么敢，他说因为我相信我所信的耶稣，因为我被圣灵充满过。我当时吓了一跳说这些我都没有。他告诉我说那是信耶稣最大的祝福。我说哇哦。所以请问弟兄姊妹，像我这个样子在那种情况之下，如果大圣有谁救出出来，我要打他十下，我绝对不敢出来。你敢不敢在必要的时候为耶稣挺身而出？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基督信仰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传扬出来的。你知道耶稣告诉我们说，将来我离开你们的时候，你们一定会碰见大灾难，你们会受到大逼迫，人会以为把你们这些基督徒信耶稣人杀了打了是来荣耀神， 请问你碰到那种情况的时候，你敢不敢？我稍微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为耶稣所逼迫，耶稣所培养的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当中，请你记得十二个门徒当中呢，有一个除了自杀以外，就是犹大自杀以外，耶稣的十一个门徒有十个是为耶稣殉道的，最后一个活得比较长的，他的名字叫做约翰。请问约翰没有受到逼迫吗？约翰活到九十几岁了。因为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耶稣说他会活得很久，而且耶稣好像说，因为彼得在问说，主啊，因为耶稣告诉彼得说，将来呢，人家要把你抓去，而且抓你送到你不要去的地方，就是耶稣在给彼得说，将来你会为我殉道。然后彼得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他心里就想，那约翰呢？他讲只是约翰呢，耶稣说，我如果要叫他活到我再来的时候，我跟你也没有关系，你不要担忧他。所以很多人以为约翰不会死，其实不是约翰不会死，约翰是活到最长。那为什么约翰可以活到最长？他没有受到逼迫吗？有，他受到的逼迫跟其他的使徒完全一样。约翰呢，被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做多米田，多米田的多米田，这个暴君哈、啊，抓到了，然后下令。因为那个罗马皇帝说砍头常常看没什么了不起，然后呢定十字架，这个没有什么意思，他还要玩新的。这约翰抓起来，把它放在一缸什么的油里面，我要把它煮死。结果很有意思哈，他真的被放在油缸里面哈，然后下面起火。这是奇怪了，这神迹发现他在油缸里面哈，煮了两个小时都没有怎么样。就皇帝说奇怪，是怎么一回事？哇，奇怪，是神迹发现的。结果呢，就把他抓起来说，算了算了，他不死算了，就把他丢到什么地方？丢到一个地方叫做拔摩岛，那是在爱琴海当中一个小岛。那里面呢，关的都是什么？都是罗马的政治犯，把他丢到那边去吧。结果那个约翰他被送到拔摩岛去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洞哈，一个洞到现在还有，现在很多很多观光客都喜欢去看那个地方呢，一个洞，那个地方就是约翰在那边敬拜神的地方。他就在主日的时候，就是礼拜天那一天，他一个人照常敬拜神，结果他听到后面有声音在叫他，哇，那好像很大的声音，他转过去就看到神出现在他面前，哇，非常荣耀。他知道那一位是谁，是耶稣。但是他看到耶稣在天上的荣美的时候，他吓坏了。然后耶稣过来把他拉起来说，不要怕。然后耶稣告诉他说，我要你写七封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代表整个教会。还有呢，我要让你看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启示录的来源。就这样子，他写的启示录。所以今天当我们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材料，让我们认识现在这个时代跟耶稣所说，跟启示录所说的越来越像。好，那我再来回顾，你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被杀的好多都是可歌可泣的。你知道彼得怎么死的吗？彼得跟保罗大概在公元后67年左右，两个人大概同一个时间都被罗马皇帝抓到，然后判死刑。那个时候是 当时罗马一个非常疯狂的皇帝，很多人都认识，他的名字叫做尼禄 Nero。 尼禄在公元后64年有一天，他站在皇宫上面走走走，然后看整个罗马城，为了皇宫很高，他看到罗马城怎么乱七八糟，没有建筑的风貌。因为尼禄他是一个艺术家，但是他是又是一个同性恋又双性恋乱七八糟的人，但是他很有艺术感。他说这个罗马城这么糟糕，我在这里统治好像不好看。他就心里面萌生一个思想，说那罗马城重建，那罗马城重建怎么办？那些都有人住，那些都是人的地方怎么办？他造一个非常疯狂的计划，在6月17日那一天，他叫军队过来，在半夜放了一把火，把罗马城全部烧了。那天晚上不知道烧死了多少人，罗马城变成废墟，因为他要重建，这样最快。但是隔天大家在追究说谁放的火，谁放的火。尼禄已经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说是基督徒放的火。也因为这样子，好几千个甚至上万个基督徒一被抓就被打死。而当时被打死的基督徒不得了的多，然后有的被抓到以后，尼禄皇帝说还不够，我的皇宫需要有灯，所以把基督徒抓起来，一个一个专心关在监牢里面，然后晚上到的时候一个一个抓出来，嘴塞着那个什么的布，然后就绑起来，绑在高架上面，然后上面点的麻油灯，整个人灌油沥青，然后整个晚上就变成照明灯。而且这个王呢，整排皇宫多远哈，都是用这样去做照明灯。而且呢，他还有心情在下面烤小牛排。基督徒当时面对那么大那么大的征战，所以怎么办？基督徒被抓的勇敢挺身说我就是基督徒，当然也有一些逃走的啦。好，还有很有意思，就是当时呢，两个教会的巨人呢，一个彼得也被抓，还有保罗也被抓。那彼得怎么被抓呢？弟兄姊妹，根据教会历史说，他其实在很危险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就告诉保罗说，彼得说你应该逃，因为你是教会的中间，你如果还活着，大家看到你就很好，你不能够被抓的。彼得觉得也对了，因为记得基督徒啊，碰到危险的时可以逃亡，不要假装你很厉害啊。耶稣说你是可以逃的啊。所以呢，彼得说好，他就走。结果根据教会历史说，当他走到罗马城外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一个很熟的人从外面走进来。他说那个是谁？一看竟然是主耶稣。他说主啊，你要去哪里？在异象中耶稣跟他讲说，我还要进去为我的门徒再被钉十字架一次。彼得马上知道，然后他跪下来说，主啊，请你留下来，请你停在这里，我知道你的意思。所以彼得走回去以后就说，我就是彼得，你们要抓的人。结果他当然被抓了。当彼得被抓的时候，他被丢在罗马一个非常糟糕的监牢里面，那个监牢叫做 Mamertin 那个地方。你知道当彼得还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哇，那个地方恶臭而且脏啊。你知道彼得他的责任是干什么？他说我死掉了，算了算了，他就在那边不舒服，对不对？没有，彼得照常传福音。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他的传福音当时有圣灵同在大大的运作，你知道吗？有越族，两个越族 信耶稣，还有47个人决志信主。保罗就在监狱当中给他们施洗，彼得就在那边给他们施洗。等到皇帝的命令下来死刑的时候，因为彼得不是罗马公民，所以他是怎么样呢？他要被抓出去钉十字架。当他要被抓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资格跟我的主耶稣这样正定，请你把我倒定。所以他是被倒定为耶稣殉道。那是彼得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见证。后来那个地方把彼得杀掉的那个地方，后来的教会把他买下来的，后来就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今天的圣彼得教堂。那是成为什么？成为罗马教皇的主座堂那个地方。那保罗呢？保罗被关在另外一个地方了，他们没有关在一起。而保罗呢，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可以向皇帝上诉说我要申诉。那第一次申诉成功，那第二次面对这个皇帝是尼罗皇帝。然后根据教会历史说，保罗当时被关在监牢里面，那时候大概是公元后67年48年的时候，很有意思。当时很有意思，保罗的案卷被送到尼禄那里，然后尼禄看了以后就丢在旁边。有一天这个尼禄呢，他突然间想到说，诶，我那个调酒师啊，漂亮而且很会跟我讲话，而且会鼓励我，而且呢调的酒好棒。他说，我调一调酒师，我要喝酒。那再叫，他叫 Chrysostom,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是叫他的侍卫跟他讲说，报告皇上， Chrysostom 已经离开了。为什么他离开？他怎么可以离开我的成为我的调酒师？听说他已经信耶稣了。哈，他为什么信耶稣？谁带他信耶稣的？听说有一个人叫做保罗传福音，他听了保罗的话就信耶稣了。保罗这个名字还蛮熟的啊，我刚看过他的卷宗，死刑。那你知道他被判死刑的时候，保罗很有意思，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不必钉十字架，可以砍头。然后他被砍头的时候，他要带到罗马城外走路3公里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叫做 Fountain Sovinus, 是一个水喷水池的地方。你知道有一队卫兵就压着他走3公里，然后去那边上断头台。你知道保罗如果是你，哎呦，还有三个钟头走到那边就被砍头了，你的心情怎么样？你会不会怕？你要保罗他没有怕，他竟然对他的卫兵传福音了。你有没有发现彼得跟保罗这不是头脑是不是要死了还传福音？你知道吗？历史告诉我们说，保罗继续传福音，到他被砍头的时候，竟然有3个卫兵被他感动，决志信主。而这3个军人在1年以后，也因着保罗的缘故，他们被抓，他们承认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也为耶稣一起殉道。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群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这样为耶稣基督殉道？直到现在，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为耶稣走上殉道的路。 这是一件很奇妙而且很大可以让我们得到鼓舞的事情。好，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我讲，不是说你现在就赶快去做殉道者，不是的。有时候你要做殉道者你还不容易呢。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你敢站出来说我是基督徒吗？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了解的。你敢吗？好，最后我要跟我们大家讲的就是，请我们记得，如果你不是为耶稣殉道，你不要以为你活着就很容易哦。请我们记得，活着能够为耶稣打胜战的，比那些殉道者勇敢说我愿意为耶稣基督死一下子还不容易哦。你同不同意？你不要以为那些肯为耶稣那个很勇敢的人一下子，那是很好了，我们感动，但是你的生命敢变成像耶稣一样为耶稣殉道的人就不多了。换一句话说，敢忠心的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你还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每一天忠心的为主做工，那个更不容易。所以请你记得，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且呢，耶稣说若为我的缘故你们被抓被杀被打被侮辱，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没有这种逼迫，对不对？可能在中国有，但是在美国人家不会逼迫你，但是我们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的。我们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但是你必须预备，如果有一天你必须走这条路的时候，你敢不敢？所以我们如何装备我们自己，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在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建议啊，弟兄姊妹。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我也在自己勉励我自己。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绝对不能够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属耶稣的人。而我们也不要以为说我信耶稣信了这么多年了，我没问题了，我到什么都可以了。不一定。我们有时候走到半路或者走到快结束的时候突然间变节。有没有这种人？有。特别是有时候到最关键的时候我们突然跌倒了。你们记不记得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常常记得的，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在台湾高中的时候我们都要读45经，特别有两本四书，里面有两本，第一个是论语，第二本是孟子。我不知道孟子是不是我们孟欣的那个老祖宗，是不是差不多吧。我很喜欢孟子讲过一句话，他在孟子里面他的书里面讲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行百里半九十。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如果你要走100里路，你不要以为说我走到90里了，只剩下10里，哇，很快了。他说不要，他说你要把你的精力走到90%的时候，最后那10里是最难的，你要用50%的精力去完成它。所以他说你要小心，不要越老越糊涂。行百里，你要心里说半九十。你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行到90里的时候，你认为还有一半。换一句话说，最后10里路是最难的，你知道吗？ 我想我们的孟子这个很有哲理的道理在这里在告诉我们诸位，请问你信耶稣多久了？不要以为你信耶稣十年二十年，我是老基督徒，我没事，我没问题，包括我一生都是基督徒，行百里半九十，让我们谨慎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请你不要忘记每一天求圣灵光照你。主啊，请你光照我，看我的思想里面有什么不合神心意的没有，引导我走义路，求圣灵光照我，那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三个，不要离开神的话语。我们如果离开神的话语，我们有可能被其他不是神的话语来战胜，那我们就完了。我认识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是新约学者，他大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教大学毕业，然后毕业又去神学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神学院毕业，然后他去牧会，是一个很好的牧师，然后他到 Princeton 去那边拿博士，是一个很好的新约学者，他专门研究希腊文，结果他现在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专门在挑圣经，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哇，圣经读得很熟，就读歪掉了，多可惜。求主帮助，把圣经读歪了就乱了。最后一件事情，不要停止聚会。当我们停止聚会的时候，我们以为去聚会有什么用？我基督徒，我可以做礼拜就好，我为什么要去教会做礼拜？当我们有这种意念的时候，我们会被魔鬼逐渐的把我们带走。教会当然不完美，因为都是罪人，蒙恩的罪人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面彼此鼓励。当你觉得你比别人厉害，比别人高的时候，我不要去做礼拜，像我这么样子去教会看那些人都很不好，都没有我的高级，你就开始失败。所以这四件事情是我给我们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如何持守你自己在神的爱跟恩典里面成为一个真正为耶稣基督活着的人。我再讲一遍，第一个，行百里半九十；第二个，不要忘记神的话；第三个，不要忘记常常求圣灵光照我们；最后一个，不要离开神的家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离开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变成一个孤苦伶仃的人了。求主保守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再一次借着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为义受逼迫是什么意思？让我们知道，为义受逼迫，那个义是公正正直的话，义代表真理，义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被调整的好。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让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一生一世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或许有时候我们会跌倒，或许后我们有时候会疏忽，或许有时候我们会想要照自己的路走。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提醒我们，我们也求主帮助，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引导我们能够走回来。主啊，我们知道这一条路不好走，但是我们并不孤单，因为主你告诉我们说你不撇下我们做孤儿。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的生命就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谨慎但是带着喜乐，让我们紧紧跟随主，但不是愁苦，而是在欢欢喜喜当中走我们要走的路。主啊，你保守我们，主啊，在这里求你说赐福，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一个是缺席的，没有一个是被落掉的。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有一首诗歌叫做 Hineni。 Hineni 的意思哈，我们等一下唱这首诗歌。 Hineni 的意思是希伯来话，是 Here I am， 就是主啊我在这里的意思。好，我们大家来站起来唱这首。
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
放下心中，放下。
刚才里面有一句话说烧我，弟兄姊妹不是真的把你的火，不是那个，那个烧的意思是什么呢？求主耶稣用圣洁的火把我炼净的意思。所以不是说叫你把自己烧了，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被神炼净，那将是最美最美的祝福。弟兄姊妹，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完美，但是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炼净我，耶稣会做，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他会帮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真的是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说主，我的生命是你给的，我就把我的生命还给你。当我把我的生命还给你在你生命的时候呢，我告诉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你的观念不一样，你的思想也不一样，你会觉得有意义，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耶稣在八福的第八福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还加强一句话说，若为了耶稣的名被逼迫被迫害，甚至下在监里面，或甚至被杀害的，也就是说你们在天国的祝福，你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主，求你帮助，让我们现在今天在美国，我们不会碰到那种逼迫，但是我们愿意在主你面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从我们的家开始，从我们跟别人接触在一起开始，让我们有这那一颗从上头来主给我们的爱跟恩典。主，我们本身没有这种爱的素质，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爱那不可爱的，但是当主你的爱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你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你那一份爱。因此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塑造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再自私，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让我们能够为你而活的时候，活出美好，活出生命，活出意义，活出价值。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我们怎么做主你知道，因此求你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说，主啊帮助我，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发出这个呐喊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必在我们当中成就奇妙的事。主，求你说带领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到你面前来的没有一个在主你的国度里面是被落掉的。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